谢谢主持人，我是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的记者，我们关注到的是人工智能方面的问题，最近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那很多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方案，我们也关注到此前中国也提出了关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想请问中方认为如何才能够保障人工智能它是真正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去发展，那另外呢，中方对于大国之间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有什么立场？谢谢。
Phoenix TV.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losely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ne after another, proposals were introduced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China also proposed its Global AI Governance Initiative. In China's view, what should be done to ensure that AI develops in a way that is truly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hat is China's position on cooperation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on AI?
人工智能进入爆发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的主张是发展和安全并重，既要拥抱新事物新机遇，也要装好刹车再上路，共同来推进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去年十月份，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清楚地阐明了中方的态度和主张。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三个确保：一是确保有益，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应该符合人类的伦理规范，符合国际法规则，符合人类进步文明的方向；第二是确保安全，人工智能应当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不断提高可解释性和可预测性。为此呢，要建立各种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第三是要确保公平，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构，各国都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受益。我还要强调的是啊，如果企图在人工智能上也搞什么小院高墙，将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技发展，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削弱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国对同各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我们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迄今中国已经同一些国家建立了这方面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大国之间的合作很重要，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将适时向联大提交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的决议草案，以此来促进各方加强技术共享，努力弥合智能鸿沟，不让任何国家掉队。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请中区第四排坦桑尼亚的这个记者提问。
Thank you. From Zanzibar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Chinese senior officials' regular visit in Af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s visiting in January,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s make their first overseas trip to Afric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so what will China do to consolidate it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As well, I noticed senior officials from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lso paid a frequent visit to Africa in recent years. How does China look at these trips and China's concern about the competition from the Western relation with Africa? Thank you.
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广播电视台。近年来，中国高官频繁访问非洲，就包括中国外长今年一月访非。延续了中国外长每年首访必到非洲的传统，中方打算如何巩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官近年来密集访菲，请问中方如何看待这些访问，是否担心中非关系面临来自西方的竞争？
确实，中国外长每年首访一定要到非洲去，这是我们的外交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呢已经坚持了34年，在国际交往史中独一无二。为什么？因为中国和非洲，我们是肝胆相照、命运与共的兄弟，我们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在发展振兴道路上守望相助，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引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步入了快车道。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中非民众的心越走越近。当前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非洲国家正在经历新的觉醒，外部强加的模式并没有带来繁荣和稳定，非洲需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要把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当中，中国将继续同非洲兄弟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支持非洲获得思想上、观念上真正的独立，我们愿意帮助非洲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历来主张非洲不应该被边缘化，在中非合作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其他大国也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非洲，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像中国一样加大对非投入，那么更加重视非洲，同时呢以实际行动来支持非洲的发展。我们也愿意在尊重非洲的意愿和基础上开展更多的三方合作还有多方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的新一届会议将于今年秋天在中国举行，届时中国和非洲的领导人将时隔9年再次聚首北京，共商未来发展合作大计，也会深入的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我相信中非双方将通过这次峰会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团结协作，为加快中非的共同发展开辟新境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来开启新的篇章。谢谢。
好，谢谢。请南区第五排靠中间走廊 KBS 金文婷。
谢谢。韩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政府阐明了坚持维护和平稳定，坚持实现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三大原则，中国政府能坚持这三大原则吗？另外，近期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对此中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谢谢。
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China has stat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denuclearization, and settlement through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Are these still the posi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ently, tensions have been ris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re does China see a way out of it?
朝鲜半岛问题延宕多年，病根是清楚的，那就是冷战残余犹存，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那么药方也是现成的，那就是中方提出的 双轨并进的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这个原则。当前半岛局势日趋紧张，这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世界已经够乱了，半岛不应该再次生战生乱。谁要借半岛问题开冷战对抗的倒车，就要承担历史责任。谁要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所有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致力于半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当务之急是停止威慑施压，摆脱轮番升级的对抗螺旋。根本之道是重启和平谈判，解决各方尤其是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半岛。
请北区第六排巴基斯坦通讯社阿斯扎尔。
I represent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ny countries have felt the tangible benefits from the initiative. Last year, China held the thir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grand event indeed. Even some Western media not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ars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Could you share the outlook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 the next stage? Thank you.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很多国家都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去年，中国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甚至一些西方媒体也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价值更加突出。您对下阶段共建“一带一路”有何展望？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多来，确实啊，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当然，一带一路也成为共建国家携手发展的合作之路、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了中方下一步要采取的八项行动，这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传承丝路精神，落实论坛成果，开启共建“一带一路”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我们将推动硬联通提质升级，进一步的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海陆空一体化的全球基础设施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我们还将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深耕绿色丝绸之路，合力应对各种新型的挑战。我们将推动软联通走深走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守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锚定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方向，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同各方的发展战略对接，统筹好标志性项目和小而美的项目，积极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要让“一带一路”更好成为大家的机遇、共享的机遇、持久的机遇。我们还将推动新联通日益深入，大力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明对话，大力支持各国民间的和地方的交往，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让丝路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我们期待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发动机，成为实现 世界现代化的加速器。谢谢。
好，请南区第六排左起第四位，古巴拉通社。
Thank you. Good morning. Prensa Latina News Agency. Minister, the strength of the global south grew significantly last year. Cuba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summit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while the BRICS mechanisms achieved historic expansion. Some Western media outlets and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rising global south is challeng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led by the West.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hat is China's comment on this matter? Thank you.
古巴拉美通讯社，去年全球南方力量显著增长，古巴成功举办了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金砖机制实现了历史性扩员。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全球南方的崛起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金砖国家发展壮大，是维护和平力量的增强，是世界正义阵线的扩大，不应该被视为什么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讲，金砖扩员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体现。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提升到40%以上，正在深刻地改写世界经济的版图。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底色，团结自强是全球南方的传统。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也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中国，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我们始终同所有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今年将是全球南方合作的丰收年，也是亚非拉合作的一个新起点。因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论坛将迎来20周年，中国同拉共体的论坛呢已经建立10年。特别是新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今年秋天在中国举行。中方期待同各方共襄盛会，不断汇聚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南方力量。我们也支持俄罗斯办好扩员之后的大金砖的峰会，支持巴西、秘鲁分别举办20国集团的峰会，还有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共同点。
请北区第一排第二位男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我是中国日报记者。中国日报客户端呢，在两会前再次向网友征集了一些他们关注的外交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之外呢，他们关注到去年中国在苏丹紧急撤离行动中安全地撤出了1500多名的中国公民。那么他们还注意到了实施了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推出了中国领事新小程序等等。那么网友想请问外长，今年外交部在外交卫民方面还有哪些新的举措？谢谢。
China Daily. Our netizens noted that last year more than 1500 Chinese nationals were evacuated from Sudan and returned to safety in China. The regulations on consular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was put into action, and the China Consular Affairs mini program was launche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this year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terms of diplomacy for the people?
我首先感谢广大网民对中国外交的关心和支持。我愿意回答网民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啊， 世界局势变乱交织，但是党中央时时放心不下广大海外同胞的安危。一年来，外交部和我们驻外使领馆全力以赴，把党中央的温暖及时传递给每一位海外的同胞。我们加强海外领保的力度，处理了各类案件8万多起，发布提醒预警6000多条。我们先后从苏丹、从巴以等地紧急撤离了数千名中国公民。我们全力守护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持续优化中国领事 APP 的功能。12308热线全年受理求助来电53万多通。我们进一步提高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同新马泰等20多个国家实现了全面互免签证。我们还出台首部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条例，进一步提高领保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外交为民，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年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大事：一是全力打造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加强预防性领保宣传和安全风险预警，进一步优化12318热线，建设高效闭环全链条的领保服务平台。二是要打造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持续扩容中国免签的朋友圈，同更多国家达成形式多样的多年多次的签证安排。三是不断提高线上线下领事服务的水平，优化升级中国领事 APP， 打造驻外使领馆的智慧领事大厅，为海外中国同胞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领事服务。我再次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外交是人民的外交，为人民服务，让同胞满意，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谢谢。
谢谢。应时间。
Thank you. In the interest of time, we will now take the last question.
请中区第五排靠右边走廊，中央卫视方浩明。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你好，过去一年中国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人希望了解更多中国故事，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外交官的积极努力。请问王外长，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China Arab TVLast year, China's voice grew stronger in the world and more are hoping to learn about China's stories. Much of the credit should go to Chinese diplomats for their active work. Mr. Minister, what in your eyes is most fascinating and notable about China's stories in the new era?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to tell engaging stories about China? What can foreign journalists do in communicating China's stories?
你是跳科普三的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还在继续跳吗？你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恰如其分的。这几年呀，外国驻华记者报道了很多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从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到奋斗者号极限深潜，从荒漠化治理到低碳生活，从杭州亚运会到贵州的村 BA， 你们向世界讲述亿万中国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感人故事，让世界看到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借此机会啊，我要向为此做出努力的记者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中国故事可谓精彩纷呈，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 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这是中国故事中最耀眼的主题。中国故事说到底是中国人民的故事，人民是中国故事的主角。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竭力奋斗，通过辛勤劳动追求幸福生活，这是中国故事当中最精彩的篇章。中国故事也是中国和世界相互成就的故事。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同各国的共同发展联系起来，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既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这是中国故事当中最宏大的叙事。你提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应当看到中国故事不是孤立的，它是人类故事的重要的篇章。中国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只要各国立足自身国情，自主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就一定能够绘就成百花齐放的世界现代化的新愿景。讲述中国故事的外国朋友、外国记者朋友在不断的增多。我看到一位外国记者，他是这样表示过：中国是一个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地方。讲述中国故事，不只是他的一项工作，也是他终生的使命。我也注意到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洋网红，因为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受到各国网友的喜爱。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一起来讲述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故事，讲述中国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再次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媒体朋友们，今天的记者会